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1年5月24日，今天是礼拜二。那我们今天第一段要跟大家谈这个疫情，第二段我们要开放 call in。 那开放 call in 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可以表达这个你的各种不同宝贵意见都没关系，但是在 call in 结束之前，有一题我要请教每一位听众朋友。题目是蔡英文总统执政六年，他的政绩是什么？好，这是待会我们call in的题目，都先泄题给大家了哈。如果你不想回答，就谢谢你的call in；如果你想回答的话，这个可以这个来谈一下啊。那call in一上线呢，当然是要先谈你最想谈的是什么。好，因为每个人关注的这个焦点不一样哈。那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个儿童确诊的疫情来谈起哈。那待会这个第三段我们要谈谈拜登总统在日本啊，昨天记者问他，今天记者又问他哈，台湾怎么都没有记者啦、啊？不是每次什么记者会 SNG 都一整排吗？对不对？然后每次堵麦都是十几支麦克风在那边挤吗？那为什么拜登到南韩，拜登到日本，台湾都没有记者呢？那平常我想请问 NCC， 那平常这些新闻台不是到处都什么进电视什么弄新闻台什么，那就真的需要记者在的时候，怎么没有台湾的记者在现场啊？好，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那种家家酒的那个，就关起门来自己吵，好，自己这个齁、啊、真的有重大的国际新闻。那拜登他上台一年多，他的第一次到亚洲来，所以这个这么重大的新闻可是没有。其实不管是 CNN 或是彭博啦，这个各台的记者，就是美国的和媒体问的这些问题，其实应该我们台湾的如果有我们台湾的媒体或是记者去问，我觉得应该会更好。但是很可惜的就没有。就台湾要这么多新闻台干嘛？我不知道，你看那个华视哈，突谁到这样子哈？惩处的名单竟然没有陈雅琳啊！然后华视的理由是说，他已经这个辞掉代总经理，他本来就不是总经理呀、啊！到底在烂什么都看不懂，他本来就不是总经理呀、啊，所以他负什么责？而且我也请国民党立委帮忙一下，他到底去美国去德国到底是采访什么、啊、我也搞不清楚啊。好，然后说之前媒体说他找了一个摄影，好，不是华视的摄影跟着去出访，这个我也不相信了。华视我也不是不认识，华视会没摄影吗？我跟你讲，老三台的摄影每个都是 pro 的，你能够在老三台当摄影，那一定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啊！华视会没摄影，你搞到骗？陈亚玲，你以为我没跑过新闻哦？你蛮好的，华视会没摄影？华视每个摄影都比外面的强啊！你看现在的这个媒体生态，你要在老三台当，但是你能够现在在老三台当摄影，不容易啊！你看中天被关台之后，他们摄影少了多少人、啊、不管是棚内的或是外面的，少了一堆人，因为没办法，就被蔡政府关台啊。中天流失了很多好手啊，这个都被别台挖走了、啊。然后说什么惩处名单竟然没有陈雅玲，那实在太好笑了。好，那今天这个指挥中心公布的这个儿童确诊死亡的案例啊，又加一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累计的儿童确诊死亡是五例、哦、那这个实在是对每个家长、哦、都是很大的煎熬、哦、我自己是没有小朋友，但是我很多这个连友、哦、听他们在讲，就是说这个很多家长睡不着、哦、可能如果 哦，如果我有机会有小孩的话，也许我才能体会那个心情。有些家长睡不着，就担心自己的小孩会不会 也这样子睡不着啊。好，然后之前这待会有数字跟大家报告，就之前这个不是各县市教育局然后学校不是发问卷 问家长说你要不要让你的小朋友打疫苗，很多家长这个斟酌再三啊，考虑老半天哦，那真的也是好。那这个我们的整个指挥系统，就刚蔡总统去荣总黄珊珊台北市副市长当面跟他讲那个法传系统，其实我们整个政府是叉叉啦。好，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十岁的这个小朋友他不幸的这个离开，各位听众朋友，他是5月18离开的，5月18，今天是5月24啊。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5月18的这个确诊死亡，他是 COVID-19 加这个脑炎啊，这个送医不治啊？当他在就医的期间，医院有给他各种的这个抢救，但是救不回来。他5月18走了，今天才列入我们的死亡案例，今天是5月24啊。所以你还相信那些指挥中心公布的？那我问你，你中间这六天你在干嘛？我也不晓得你在干嘛。可是指挥中心他习惯了，他习惯我不能怎样，不然就是像那个 Netflix， 你拿我们的没有快筛当梗图在开玩笑，我就去出征你啊，我们去洗版你啊。好，我们台湾的这些1450这些绿色的小叉叉，就 也只能做这些事情了、啊。坦白讲，也实在是悲哀了、那你们这些什么退订啊、嘿嘿狗的，你为什么不去问陈时中、问唐凤说，那为什么5月18的事情，今天5月24才列入这个个案？那刚跟各位提到，我们现在累计儿童的死亡是5例其中有4例啊是这个脑炎。所以这个脑炎也让，但我看各大媒体都去问一些儿科的专家，都讲不出所以然，没有任何的解释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脑炎重症的这么多，然后死亡目前5例里面有4例是这个脑炎那这当然，这个为人父母的家长当然都是我们都要睡不着。那明天开始明天开始有很多县市就要开打这个儿童的 BNT 啊。那今天早上台北市有释出一波，因为它是这个儿童 BNT 儿童的疫苗，它是有两种这个方法，一种就是在学校打，比照这个他们之前青少年在学校打，另外一种就是你到你这个医院诊所去打。它是两种。那今天早上开放那个疫苗的预约平台的是这个，不是在学校打的。它释出的有7200多剂啊。然后大家就去抢啊。15分钟就抢光光了。我看可能一堆人在那边网路塞车或什么的骂死了。就秒杀。15分钟就抢光。你就知道说这个很多人急着要打，急着让他小朋友打。那这个统计的资料，这个是台北市副市长公布的，就台北市的这个调查的学校是158，那目前调查完回收是31，所以就还有很多都还没有回报的了。那以目前已经完成调查回报的这个31个学校的这个统计呢，愿意就是父母愿意让小朋友去打疫苗的同意的呢是 51%。158家学校目前回报31，那已经回报调查完成的31个学校里面是 51% 的家长愿意让他的小朋友打疫苗。那这个比例比当初很多专家这个医生他们预估的都来得高。之前本来期待说有个30-40%就不错了，就没想到目前回报的结果是 51% 愿意让他的小朋友打疫苗。我觉得跟最近这一两周的疫情是有直接连带的关系的，就是因为疫情的这个 那包括我们这几天也跟大家讲说这个儿童确诊死亡的这个状况，这个案例的这个，就因为我跟各位讲，新加坡是零啊，新加坡的儿童确诊死亡是零啊，所以我们的儿童确诊死亡目前已经五例了，这就一定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要去怪任何人，但是就是我们就是打得比人家慢啊。儿童 BNT 很多国家去年就打了，年初就打了，我们明天才要开始打。很多县市是明天开始，很多还要 再往后，各县市的这个处理的这个速度又不一样，一国多制，乱七八糟啊。好，所以你说家长担不担心，家长惊都惊死啊。对不对？小朋友只要一咳一下，或者是一个发烧一下什么，大家就紧张的不得了啦。好，所以这个，哎，我写工也难怪，难怪说你七，但后面你不要闹，我今天抢不到就没了。还有，我们的儿童 BNT 买了七十几万剂，还有哈、哦。然后呢，就算打光了，还可以再买啊。好，你现在都是打第一剂嘛？好，后面还会再买，我就看蔡政府怎么去张罗了哈。那本来预估比较低的这个施打三四成，现在到51%的这个，当然这是台北市而已啊。好，其他各县市的状况我们不晓得。那我真的觉得是我们是标准的落后部署啊，是政府对不起老百姓，政府对不起确诊的，政府尤其对不起那些因为疫情而往生的人。你都是比人家慢啊，那怎么办呢？你在画面上看到是蔡总统啊，他去新北哈、哦、参加民进党这个党公职的这个选举的投票，好、哦，当然他也没有待多久了，待了五分钟，这个投完票马上就跑了哈、哦。那在这个投开票所前面呢 ，TVBS 记者问他总统啊、哦，会考虑来新北视察疫情吗？这个这样问你都那为什么会问说新北呢？是因为侯友宜一直在喊话，好、啊，这都是 T 台记者问的哈、哦。结果蔡总统呢，就问是要叫你回答、啊，结果蔡英文是说发言人回答。啊、后来这个总统发言人是真的有回答，不过讲的都是插话，我就不念了。好，来阿志，我们换另外一张。好，来，我来考考大家了哈，来。你用手机看的你才看得到，我用广播讲的你看不到。这是刚刚蔡总统在这个台北荣总齁，来。蔡总统坐在中间嘛齁，然后这个黄珊珊坐在右边齁。中间的国安随扈他手上拿的是什么？中间的这个穿齁、哦、李小平头的这个国安随扈他手上拿的是什么东东？黄珊珊讲完之后换蔡总统讲，国安随扈马上噼里啪的跑过来，啊，他手上是拿什么东西呀、啊？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蔡总统刚刚在台北荣总巡视哈，那当然都是行礼如仪的哈，就跟他去新竹跟桃园都是安排好的室内场合，国安随扈是一定清场。你说，哎，我来去台北总统跟蔡总统跟提汽笛打靶跟扒两声，我跟呛两句啊，你去啊，我跟你保证他绝对看不到，他也听不到啊。这个就是民主独裁啊，你想去抗议，你想去呛声，门都没有啊。蔡总统他学乖的、啊，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所谓的年金改革的时候，八百壮士去呛他？好，他那时候应该是在那个复兴岗。哇，那一次台北市警察局被骂死了哦。哎，那真的是这个无妄之灾啊！哈，哇，那真的其实跟台北市警察局有什么关系？是我跟你讲，连台北市警察局每一个警察都被砍了、啊。有哪一个军工叫年金没被砍的？你告诉我，每个都被砍了、啊。更好笑的是，蔡英文他自己还领过18%，领18%骂18%，就这种人啊，自己还砍18%。段宜康，你妈妈有没有领过18%？ 段宜康的妈妈以前也领48%，但是国民党的文传系统、文宣系统已经死光光了，所以我就不期待国民党了，就我自己来骂好了。蔡英文领过18%，段宜康的妈妈也领过18%，蔡丁贵也领过18%。蔡丁贵你还记得吧？那个跑去美国打那个打疫苗的那个独派大佬啊，不能讲大佬了，他在独派实在是不是大佬。我都是被钳子传染的，钳子每次提到蔡丁贵都是独派大佬，独派大佬列20个也没有蔡丁贵的，我没骗你的，真正在独派有资格叫大佬的列20个也没有蔡丁贵，我讲实在话是这样子的。好，那蔡总统这个我刚问大家随扈急忙要换那个再换回来，黄珊珊讲完，然后那个司仪啊，马屁司仪恭请蔡总统致辞哦，然后那水户就冲进来啊。这水户本来是站旁边的，就手上拿着一个这个，其实这个不能叫读稿，其实这道，类似像讲台这一种的，就是让蔡总统放讲稿的，这都写好了，都安排好了。所以为什么说蔡总统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总统？他连这种致辞，他也没有办法真情流露啊。台北荣总安排的那些参访那些都是 set 好的啊，关怀啦啊，整理什么药啊，什么什么备用的什么关怀包什么，那都是演的啦。一都是爱看这样，他就是要看这个，没有读稿机不行啊。他今天是遇到黄珊珊啊，今天如果柯文哲在，我不晓得蔡总统敢不敢去啊。蔡总统疫情确诊最多的是新北，你为什么不去新北呢？来来来，我们来开放我们的空音电话02-3637。其实蔡总统就是没样做人。蔡总统，这个侯友宜市长的妈妈，这个不幸离开了，这个90岁，这个侯市长妈妈90岁，这个啊，蔡总统你应该去，就算你不去，你打个电话慰问一下也好，好给侯市长关怀，说啊，这个听到妈妈的消息很遗憾哈，啊，节哀什么？蔡总统绝对没卡这等位，叫他去新北看疫情，他也不敢去。你应该去急诊排队的地方，那时候你都不去排嘛。之前快筛买不到，大家在药局排队的时候，你也不敢去啊。蔡总统同学，要你来来来，02-3637-95，要答题哦。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答，霍文兄。这一题我 pass 好，那就再见。你不答我也不能勉强你啦，好不好？好，那你 call in 进来最想讲的你先讲好，然后再来问你说这个蔡总统六年的政绩，你觉得蔡总统六年的政绩是什么？控制你3.3Q 那个这两天打过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好不好？我们要把机会让给这个其他打过的朋友，啊，不是其他还没有打的朋友啦，这个也谢谢大家捧场。你先上线先讲你最想讲的，好，不管是疫情啊或是什么的，好，看你想的是什么。那最后这一题再来请你这个答题，好，来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喂喂喂。
喂。
是。
柯文大哥你好。
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姓张住台北。
台北张先生来，你最想讲什么来。
我最想讲这个政府烂死了。
这
个说什么没什么，从没鸡蛋没钱然后到没疫苗，那什么都可以没有，这个应该是创台湾这个有史以来政府最烂的记录之一啦，那至于慧仁大哥讲说这几年蔡英文有什么政绩啦，那我觉得他也做一些很厉害的记录啦，他可以把台湾的这个仇恨的意识可以提升，可以让大家对于所有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伦理道德都可以有一个新的解释，它可以让网军可以随便的去翻转我们对于三观的认解，那这个我也算是觉得这个是他很厉害的一个政绩跟环节，那至于其他的我实在想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可以值得宣扬或者是特别讲好的地方。
当天我们讲政绩是正面表列呢，
这个我了解啊，正常应该正义，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站在绿营的角色，那他应该这个也算是一个攻击啊，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做这样子，应该也算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政绩啊，虽然这个不符合我们一般讲的正面表列，哦，所以
如果我要你正面表列，你是讲不出来他六年的政绩是什么就对了。
哎，我大概想一年也想不到有什么可以讲。
你也不用想这么久吧，想一年啊。再见，张先生，再见，
好，
拜拜，拜拜，拜拜，来0223639999，我们看能不能多接几通，让大家好，因为这听到没有？这个是你说这个打进来，喷两句有用吗？没用啊，只能消消气儿，这有什么用？蔡总统会听我节目吗？我不敢笑想了、啊，蔡总统，你不用听我节目，蔡总统，我欢迎你来，我欢迎你来，我公开邀请你来，好，这个我很抱歉，因为我们电台啊设备。二十几年了，本电台没有读稿机，拍谁？本电台，来来来，你好，你好，
哎、
hey, ，嘿，你好，是您住哪贵姓？你好，
高雄武先生，
武先生，
高雄武先生，
嘿、hey, ，哪一个武啊？
就没关系，我先讲蔡英文的政绩好不好？
就问你哪个武、就是、没关系，嘿、hey, ，好，台、
啊、
台，
人武这样子，
嘿、hey.。
他把幼儿的扣
对吴先生不是这样子进行的啦，不是你想讲什么，你最想讲的是什么、哦、最后再答题的嘿。
哦，
刚刚讲那么多地方，你最想讲，你扣音进来，你最想讲什么？
我最想讲的是我们这个台湾人的其实都是很弄到自己了才会跳。我们
弄到自己才会跳。哎，
对啊，就是说我是那个开飞机的机组人员，好、哦，三年了，我们被指挥中心搞得人仰马翻呐、啊，我们真的是最受最痛苦，这个隔离啊什么的，都是蔡政府搞出来的，可是，
哎、欸，你们之前不是去抗议的吗？没用啊，
哎、欸，当然是有用，但是我们已经忍了三年多了耶，我们一直承受这个痛苦啊，一直到现在，民众。弄到民众了，跳了，蔡政府才开始修啊、调啊这些东西。
哦、啊，那你这样讲我就听懂了。哎、欸，那吴先问你，那你现在你们是几加几？
我们现在是3+4，
那不是跟我一样吗？
看你打三剂，看你打三剂或者是没有打三剂。
哎，不是，那你3+4不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吗？就3+4啊。
对啊，对啊，但是从以前开始，我们一直在调整啊，一直到民进党一直发生那个很不能再提的3+11的那个，一直在调整啊，对不对？所以再回到，对对对，所以回到一个，对不起，我想讲一个以前在圣经上面讲的弥迦书里面讲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要你，他向你要什么呢？要你行公义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啊。
嗯，
为什么在这么多年前，人民对公义这两个字这么的渴望啊？就是因为太多我们做不了主的事情，我们希望政府帮我们做主，可是这个政府在公义这个上面就是做不到，
好，
就是做不好。
好，这吴先生，你后面讲这我就听懂了啦。你、
嗯、
你讲到这个，你说。不，你们这些机组人也是很辛苦了。坦白讲，这几年你们要么就骂你们是疫情的破口，要么就叫你们。
对，
这个实在是
电报卡的，这就是仇视嘛，仇视万华人嘛，
啊、
仇视机组人员嘛。
所以你们是被标记的、啊。
对呀、啊，对呀、啊。
哎、欸，这个我不知道、欸。
从、這個、很早之前就在就
啊，抱歉抱歉、欸，所以可见我都认识没几个空姐，就你们的电报卡也是插进去，就说你是机组人员这样子啊。
对，就是机组人员
哇，
这就是仇视。所以我们再回到一个点，就是说，到底公益、哦、是因为是以多数人的利益来作为公益的标准呢，还是以少部分人的利益来作为标准，都不对的。
Okay,
就是要以人权来做最高的标准，不可以说你因为是争取多数人的利益，你要牺牲少部分人的这个条件，不可以这样做的。
好，来来来，
事情还是要有道德标准。
好，吴先生，那个蔡总统六年的政绩是啥？
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好哦。对我而言，他调整了这个 幼儿的扣除额，对不对？
嗯嗯。
啊，提升了这个育儿津贴。
哎。
啊，对我而言就这两好。
啊，所以你是有小朋友，他调了这两个，对你有帮助就对了。
对对。
我现在因为我没小朋友，我问你他到底调多少？这我不知道。
大概就是从两三千块啦，调个两三千块而已。
这本来是多少？
本来可能只有2500。
嘿，啊，现在呢？
调到可能要3-4千块了，看你有没有在家带小孩，或者是
哦各种条件不同，
或者是
嘿，
是，
所以就是每个月多个2-3千这样子。
对
啊，就你觉得这个多个两三千是蔡总统的政绩这样子？
我只能这样说嘛，因为我是就事论事嘛。
好，
这是我享受到的，所以我必须要说实话。
谢谢吴先生，感谢你打电话进来，
谢谢，
拜拜。好，这个之前很多机组人员跑去指挥中心抗议，因为他们一直被歧视啊，各种的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什么的，最刁难的，他们已经被刁难2年多了，大家都快抓狂了，所以这个机组人员特别的辛苦。那个Anita， 你也没跟我讲你的健保卡会不会注记啊？我只认识一个空姐叫 Anita， 她是这个我们当年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她因为你知道我们个人政治现金的上限是10万，就是我是个人啊，我要捐给这个候选人，我最多只能捐10万。好，这个我们 Anita 就捐给韩市长10万，选总统的时候，来0236399955来，飞碟晚餐你好。
你好，慧文哥。
你好，
我是那个台北的小胖。
小胖，来，你最想讲什么？
我最想讲哦，我觉得防疫烂透了。
嘿，
我觉得什么滚动式修正都是狗屁啦。
嘿，
因为我觉得这个滚动式修正就是你想不出办法，且战且走啊。
对。
然后说什么就是其实就是像有一个网络上面讲的，他就是数据魔术师啊。
嘿，
就是把一个很扯的数据，然后解释的让大家都觉得说啊，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嘿。不是，
哦，我
小胖，那你我听不出来你说防疫很烂，那你切身的问题你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其实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
嗨，
其实有蛮多同事是确诊的。
嗯哼，
那而且很多人都是已经解了隔离之后，然后他很多的那个就是他比如说那个居隔书那些的，
嗨，
要申请很多资料都还没有进去。
对，
所以他就算是想上网路去印下来或者是用网络版的，他也没有办法有这个东西。
嘿，但是别人啊，我说你啊。
没有，因为我其实我的压力心理压力就很大，因为其实你办公室有一定的人确诊之后，
嘿，
那你是还没有确诊的人，
是
你就会变成说每天其实有点神经兮兮或有点紧张，因为你不晓得说你如果确诊了会怎么样，你确诊了你会不会带给你家人或者甚至是你跟你相处过或者是接触过的人有什么样的困难。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方面，然后现在等于是一直在开放，然后越来越不严格。其实我觉得，其实一般人民，我觉得会，我觉得有点蛮困扰的。而且你这样讲好了啦，你现在你有药，你也没有药啊。大家其实我听到的医院都是开给民众确诊的民众是感冒药啊，
那是你听到的，哎。
因为是确实的，就是发生在我周边的。
对的，不是每一个都开感冒药啦，哎。
哦，好，那也许是我有
不
理解的地方。
小胖，因为他每天开那个药物，他在指挥中心都有公布那个数字的，那个是有公，就是你讲的数据魔术师嘛，他也是有公布他每天开多少药，他有那个的，哎。
对啊，然后确诊人数东扣一点，西扣一点啊。
嘿，来，小胖来，蔡总统6年的政绩是啥？
就振兴网络事业吧。
网络事业哦，啊，
对，有些网络事业像其实说真的，养活不少人啊。
这个倒是真的，这个产业链是养活不少人啊。
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没有发现过的新的职业，一直在产生出来。
那最近几年才有的，嘿，好，是
，
谢谢小胖，谢谢你打进来，谢谢哈，
拜拜，
拜拜。哎，他那个药物不是这样子，是药物，他这个还是要照这个。这个医嘱啦哈，那不是说确诊都开感冒药那也得了，它还是有比较像这个辉瑞的药物啊哈，什么 Paxlovid 那个都有哈，不是每个人都开感冒药那就不得了了。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去塞 PCR 确诊，他给你药，你要付500元。
嗯，
我那天看那个筛检站写说你要领要领500元，我很想跟蔡总统讲啊，可不可以这钱可不可以政府出啊？我都确诊了，然后我要领这个药，我还付钱，立马好了。你健保不会吸收吗？你政府不会出钱吗？你为什么叫老百姓出钱？这我不太懂嘿。这怎么会是说叫就已经确诊？那这个其实药物你政府公费去买嘛？那有确诊的人你就发给他、啊，你没确诊的你拿那个药干嘛？是那个药你没确诊，或者你没有那个症状，你吃那药也没有用啊。你囤那些药物你也卖不掉，莫名其妙，怎么还去跟老百姓收这个钱？我实在觉得真奇怪。来来来 ，Hello， 你好，
喂，你好，
是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真的 call 音进来了，问个，不好意思，我刚关收音机。
嘿，
不好意思，我是高雄国卫眼。
国卫眼，再见了，嘿，你不要每次都来打来找我了，好不好？这个你大概都被卡了，国彦，谢谢啦，谢谢你长期的捧场啊！你不要每次我开call in，你就是一定要打来这样子，我也很困扰。好像国彦你打来我不会接，那个确许打来我也不会接啦，好不好？就你们这几位是已经固定长期打来这个捧场的朋友，我特别的感谢啦。但是我想说，我这节目我不是专门开给你call in的，我面对的是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哈，那个网友哈，啊也把机会让给大家。苦彦，你已经打了几次？我从2006年组到现在，你打几次？你自己讲。确许我就不用讲，确许打的比你更多次，好不好？那这个我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或什么，但是我是说我有call in的机会，我希望把它平均的分配给其他的朋友，这一点要请你谅解。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这个说来惭愧哈，从2006年到现在，我也主持了十几年了啊。那当然哈，这个苦味炎，我们这个之前的事情我都算了啊。之前这个真的有时候我们call in讲一些事情什么的，你就别往心里去哈。那请你谅解，说我不接你的call in，我也不接确实的call in。还有几位就不点名了。我接到，我觉得我。我希望你把你的时间跟你的焦点放在别的地方，而不要每次都打来要跟我讲那些有的没有的，这样不好了。因为我的节目不是为了你一个人做的，我开 call in 的目的是要接更多的 call in 啊，而不是固定那几个人一直打来。这一点大家要谅解我的苦衷啊。我们大概卡东西一定故意的卡，那我节目也不要做了。我就是要接更多的，像。有些朋友固定会打来的，我也很感谢。但是我私心的期待是，更多不同、从来没打过的朋友，哦，你说听了很多年都在潜水，我不晓得你不打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觉得你说你明天再打，或是你下个月再打，你确定我下个月会在吗？你看到我们这个确诊死亡的很多都是确诊当天就走了，或是确诊第二天走的，或者死后才确诊的。那根本都是莫名其妙走的、啊、所以你有机会 call 你就打，然后很固定打的朋友我是比较抱歉的、啊、因为你这样固定打，我实在我是我的不好意思，这一定要请你谅解、哦、这个特别是像我刚刚 点的这个确许跟苦味炎、哦、你们都已经打了很多通了，够了啦，哇，把人卡掉，这一定要请你们特别的谅解、哦，来，那这段我们没有要再接 call in 了，这个请大家不要再打了。我们这段来跟大家谈这个，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啊，这是 CNN 的记者，他人在日本，Jeremy Diamond， 那他有这个亲自访问拜登，因为拜登昨天在这个跟日本首相的记者会之后，有记者提问嘛，他就问到说这个台海的安全，然后他先啪啪啪讲了一大堆。那记者问他说，你因为很明显的原因不愿意出兵乌克兰、哦、那如果这个、哦、大陆攻台的话，你会不会出兵防卫台湾？拜登说 yes、哦、然后记者问他 you are、哦、就是你确定你也讲是 yes 吗？那拜登又讲 yes、哦、然后又讲了一大堆什么什么这个。可是今天我刚跟你讲是昨天的，今天啊这个记者又问了、哦、来我给大家看这个好，你看到的这个是CNN 的记者，他问的是说 President Biden, if the policy of strategy a big ambiguity、哦、就是这个战略模糊、哦、toward Taiwan is dead、哦、是不是所谓的战略模糊对台湾已经结束了、哦、就你是不是抛弃的战略模糊、哦、然后拜登说 no、哦、然后这个 CNN 记者问他说这个 could you explain it 你可不可以解释这个事情拜登还是 no、哦、就简直莫名其妙人家叫你解释你 no 那你到底是干嘛啦、哦、那另外一个记者是 Nancy Cook、啊、这个是彭博的记者、哦、他问拜登说这个你会不会 send troop to defend Taiwan 你会不会 派部队去台湾出兵台湾昨天讲的这 interview military 这个有点军事干预的意思那今天彭博记者就问你会不会派部队去台湾好然后拜登说什么 the policy has not changed at all 就是我们政策永远这个一点都没有变我们的政策这 has not changed at all 一点都没有改变然后呢拜登说我要讲的我昨天已经有特别的声明了他其实拜登已经回到他的这个战略模糊了。那我这个下午跟杨永明老师这个有幸跟他同台，杨老师的见解，因为杨永明是国际关系的这个专家，杨老师的看法是说，这有点像是拜登的一个模式啊。好，包括他去年在 CNN 的节目被人家问说，你会不会武力防卫台湾？他说会。去年他就说会了。然后呢？拜登去年在 CNN 节目讲说我会武力防卫台湾之后呢白宫马上出来灭火说没有没有我们的政策没有变、啊、那现在状况又一样又来了昨天拜登在日本讲说会然后白宫马上又出来讲说没有没有我们的政策没有变、啊、这个杨老师的意思说这样会不会是美国的一个模式一个 当黑脸一个当白脸、啊啊、拜登呛虾然后白宫来擦屁股啊好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这个一样的一个模式的、啊、那所谓的美国的战略清晰啊什么 clarity 啊或者这个 ambiguity 这个模糊啊不管是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其实在美国已经讨论很久了。好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弃台论好到底要不要抛弃台湾啊这个在美国也是这个老问题的。好那战略清晰跟战略模糊那是美国的立场啊。好什么叫战略模糊就是我不要告诉大陆我要干嘛好像这个拜登昨天乱讲话之后季星吉就非常的紧张啊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啊那战略清晰刚好是相反就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打台湾我就打你好这个叫战略清晰战略模糊就是你要打台湾哦那我会有什么反应我不要告诉你好这个主体都是美国了齁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这么在乎拜登讲什么吗我们要这么在乎之前像川普讲什么吗因为拜登的任期可能剩两年了他可能没办法连任了好那我不是要唱衰拜登我的意思是说战略清晰跟战略模糊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思考我现在要请大家先不要去考虑美国的策略是什么我请问你大陆习近平北京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我没有在问你美国跟拜登了、啊、问你是北京跟习近平你觉得北京跟习近平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所以以我的浅见、哦、大陆方面从以前到现在它都是战略清晰怎么个清晰法呢台湾是它的核心利益台独免谈好那所有跟这个东西他都认为这个是他内政的问题啊，任何人不准插手啊你知道美国跟台独什么有的卖军售什么他就骂你就这样了他是百分之百的战略清晰台湾是我的站在北京的立场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他向来是战略清晰、啊、所以北京并没有战略模糊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那台湾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我们是战略乱七八糟啊我们到底是统一还是独立还是维持现状我们没有战略啊我们一个这么小的小国这么危险的地方我们竟然没有战略我们的战略包是什么就是押宝美国所以 我刚才在 TVB 讲说我们莱猪是白吃的、啊、我们买的莱猪可是他这个 IPEF 他没有叫我们加入啊不是这样子吗当初说要开放莱猪不是什么
啊，讲说故意把莱猪讲成美猪，然后跟美国要什么 TIFA、BTA 什么，什么都没签啊。美国发动的印太经济架构怎么会没有台湾呢？那莱猪不是白吃的笨是什么呢？所以我说我们的我不去骂拜登，那79岁的骂他干嘛？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啊。我才不要跟着拜登的那些，因为很多媒体啊，不是我们台湾媒体哦，台湾媒体没那个胆子啊。很多西方媒体说拜登是这个失言啊，什么 gaffe 啊什么的，什么鬼扯什么，去骂他。我不骂拜登啊，我说我现在跟你讲是北京，他是战略清晰嘛，对不对？他就是把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那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不要花时间跟你讨论美国的战略清晰跟战略模糊。但是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们有战略可言吗？天啊，各位朋友，我们有战略可言吗？我们的利基点到底是什么？拜登一讲，哇，这个不得了啊！好，绿的全部都哇，你看他讲话算数吗？他一讲完，白宫立刻打脸，他说没有，我们政策没变，连美国的国防部长都出来讲了，因为他提到这个 intervene militarily 哈，就是这个军事的干预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我们的一中政策没有变啊，连美国国防部长都出来讲了，那你说这啥呢？还有两个各位要观察，第一个就是这个后天啊，布林肯要发布他的。这个所谓的布林肯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啊，等于是美国的外交部长啊，他发表他所谓的中国政策。我不晓得布林肯讲什么，我知道才怪啊，我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哈。第二个呢，就是苏利文之前预告的，哈，说拜登跟习近平即将再度进行通话，好，应该是在这个什么什么 IPF 啦、跨的这些作秀的行程之后，拜登要再跟习近平通电话，好，那。我刚刚讲嘛，布林肯要讲什么不知道，拜登跟习近平要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担心的是我们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我们国家的战略是什么？蔡总统，我问你这一题是为难你的，你一定答不出来啊！你晃头晃脑的当了六年总统，你一定讲不出来国家战略是什么。我不晓得我们的战略是什么，就是任人欺侮啊。我请问你，我们吃的日本的核食，我们换到什么？你换到什么啊？也不知道 啊开放莱猪换到什么？也不知道啊，都是蔡英文干的、啊，都是你们这些绿的1450，这些绿色小叉叉。那我问你换到什么，你也讲不出来啊？那我们的战略是什么？要统一？要独立？要维持现状？还是真的要修宪？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困境啊！你管拜登讲什么？拜登哎、欸，为什么 IPF 就是之前的 TPP 是奥巴马创立的 ，TPP 奥巴马弄出来之后，哎、欸，换川普当总统，川普说什么东西啊？他退出 TPP，、啊、所以才会有 CPTPP 换日本主导。然后人家 RCEP 成立之后，那你们怎么有 RCEP？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哦、美国在弄的印太经济架构，他去年就讲了，那到底印太经济架构是什么也不知道啊，什么东西都不晓得，有13个国家说我们要参加，你看你们是被美国逼着参加，里面是什么不知道啊，然后你们就说要参加、欸、到底参加啥子呢？这个弱国无外交啊，小国无外交、哦、不要这个拜登讲什么大概都噗噗跳啊，要观察的是他跟习近平会讲什么了，好不好？来来来，我们看这个朱立伦、哦、这个嘿、啊、这我们切回全画面好了、哦、这个朱立伦、啊、他昨天的记者会、哦、他讲的就是说他去桃园这个拜访、哦、然后说有绿的前议员、哦、看到他提名征召张善政去选桃园市长之后呢，说他全家都要投给张善政了、啊。朱立伦爆料，这当然有点这个淡水阿妈的味道，因为朱立伦他习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我们对政治人物的包庇纵容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民进党桃园市党部的主委就很不高兴啊，民进党桃园市党部的主委说，请朱立伦告诉我是谁，请你讲是谁啊，民进党哪一个前议员，其实前议员就表示现在不是议员嘛，你看到国民党征召张善政，然后你说你在桃园你全家要投张善政，谁？但是你想也知道朱立伦才不会理你呢。朱立伦当初说淡水阿嬷叫我出来选总统的淡水阿嬷是谁？这也不知道啊。这更早之前是萧万长啊。好，所以一个计程车司机看到他，哎，你一定要出来选副总统啊！这萧万长也把这当真了。我当时就骂他了，我2007年就骂我说你信啊？2007年我就骂了，我说你们相信萧万长讲这种事情吗？就是一个计程车司机跑过来说，怎么叫他一定要选副总统？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不是跟朱立伦讲，人家说桃园有一个绿的前议员全家要投张善政。我们看另外一则这个新闻哦，这是艺人贾永杰写脸书啊，说双和医院，双和医院大家知道吧，在那个中和永和那个双和医院哦，说双和医院的院长打电话给他说需要一个儿童用的一个医疗器材，很急。好，然后贾永杰就找了两个朋友，叫什么什么 Jessica 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有两个朋友，就是哎，这很急，他们两个朋友就买单了，好，那我们赶快去买这样子。那贾永杰写脸书之后呢，你也知道这个影剧新闻吗？影剧就是超哇，你看这个贾永杰的爱心，这是真的吗？贾永杰双和医院出来否认了，他说双和医院是这个准医学中心啊，他们不缺器材啊，也不是双和医院的院长打电话给贾永杰啊，是上个礼拜他们啊，上个礼拜的事情啊，天啊，说有备无患，那贾永杰要捐，那他们就收，是一个捐赠。那我有意见啊，那是谁说谎？是双和医院说谎还是贾永杰说谎？那为什么要说谎？那我们国这你说针对小朋友用的医疗器材，我们国家没有钱买吗？我们一年的健保是8000亿啊，很多大陆朋友羡慕我们的健保，有什么好羡慕？那是钱砸出来的啊，你只要愿意砸钱，你也可以有健保啊。一年8000亿的，你凭什么跟我讲说没有钱啊？哈，没有钱买器材，然后需要艺人去张罗，需要贾永杰去找他的朋友来抖内。来捐款，然后再买，然后再就是那贾永杰双和医院院长打电话给你干嘛？你们明明是开会坐下来谈的啊！有没有人说谎？还是说谎就算了？朱立伦说有什么全家投张善政也就算了，是这样子吗？